Thank you. 亲爱的主耶稣，因着你的大爱，让我们这一批蒙恩的罪人再度聚集在你的脚前，要借着撒母耳记继续聆听你从天上来的指示，给我们亮光。首先求你的灵接近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听得明白。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去看所有的事物，而不要用我们肉体的五官。主啊，我们是非常的软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除了你在我们身体里面以外，我们做不出任何事。求你继续在我们身体里做工，运用你的大能，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现在我们先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亚门人的王拿下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亚比众人对拿下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下说，你们若有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
好，感谢主。我们已经读过第十章了。第十章撒母耳记第十章是告诉我们，扫罗受膏，撒母耳用膏油倒在他的头上，他受膏了。同时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为了王的事情，他们抽签，神就让他们抽出扫罗来。啊，所以扫罗一个是被神膏了，一个是抽签把他抽出来，成为以色列人的王。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一章，这一章就说到扫罗成为王以后，有一场战争是和亚门人打的。那刚刚我们读的第十一章就是说，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亚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这样看来，这个基列亚比人啊很害怕这个亚门人拿下那对着他们安营，那就是要打仗了。他们看到没有能力打仗，他们很愿意来服侍他，就说我们愿意和你立约，我们来服侍你。第二节，亚门人拿下说，你们若有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那我们就看这个拿辖，这个高傲的太高了啊，高到什么程度呢？他要你们要服侍我，那还不行，要我不打你们，那现在有一个条件，我就把你们每个人的右眼挖出来，每一个人只剩下一个眼睛。目的是在哪里？目的就这就讲了，凌辱以色列众人，看到没有？我虽然坐在你们亚比人的身上， 但是是让整个的以色列人蒙羞，他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所以你看他好高傲。那么第三节，亚比的长老就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你看又求他了，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那就是说七天以后我们就来让你挖我们的右眼。啊，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啊，已经落到这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啊，林肯挖去右眼，也要来服侍亚门人。因此我们今天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亚门人和以色列人是一个什么关系。啊，首先我们要看看亚门人。啊，请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十九章。我们请读三十四节到三十八节，三十四节到三十八节。
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
好了，那么我们看这个亚门人是从哪里来呢？是罗德的后裔，而且是罗德和他小女儿所生的。罗德又是谁呢？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乌尔，要去到迦南地，神呼召他出去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侄儿罗德和他一起去到迦南地。那么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门人是罗德的后裔，应该他们是亲戚哦，好吧？这个亲戚现在看来也要挖他们以色列人的右眼了，好吧？那么我们要看这是亚门人的来源，我们要看看亚门人和以色列人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是到撒母耳这一段长的时间里面，他们相处的这个关系是什么一个关系。那请我们读申命记第二章。申命记第二章，我们请读，十九节，第二章的十九节，就读这一节，好吧？
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
好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带他们经过旷野，要从旷野要进到迦南地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要经过亚门人的地，但是神就先告诉他们，你们经过亚门人之地的时候，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里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 这是神告诉以色列人的。好，那我们要再读这一章的三十七节，这一章的三十七节。
唯有亚门人之地，凡靠近亚伯河的地，并三地的城邑，与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都没有挨近。
好了，以色列人是遵守了神的吩咐。
嗯。
所以摩西就讲，凡神禁止我们去的地方，我们都没有挨近，就是亚门人的地，他们也没有挨近。所以以色列人是在受神的管理，啊，听了摩西传达神的命令。但是我们看亚门人又是怎么样来对待以色列人呢？那请我们读四世纪第三章，我们请先读十三节，十三第三章的十三节。
以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
十四节。
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以基伦十八年。
你看，以基伦是摩押王，他遭拒亚门人，看到没有？还有亚玛利人要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书城，所以亚玛利人是有点忘恩负义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没有去侵占他的地，但是现在他却和摩押人联合起来要去攻打以色列人。那么摩押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摩押也是挪得的后代，是挪得和他的大女儿生的，就叫摩押，和小女儿生的就叫亚门。好，所以我们看在士师的年代，亚门人是要打以色列人。那请我们现在再读四世纪第十章，第七节。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
好，读到第九节。
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十八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莲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
好，亚门人的地方在哪里？是在约旦河的东面，东面。那么现在他要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犹大和便雅悯在哪里呢？约旦河的西面。啊，你看这个亚门人很厉害了，好不好？他们要去攻打他们。现在我们再读这一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十七节到十八节。
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
好了，你看十七节说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就是他们要打以色列。啊，所以这些四世纪告诉我们，亚门人他是一直要侵略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在约旦河的东面，他们有的时候也过到约旦河的西面。那么我们再请读十一章的第四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起，好不好？我们多读一点，读到第六节。第一，
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 耶夫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夫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托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托伯地去，要叫耶夫他回来，对耶夫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
好了，你看这个亚门人啊，这就开始了，就四节，第四节，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人，啊，这个耶夫他我们已经读过的，啊，然后他们就把耶夫他请回来。那我们要看这个是亚门人的王到底怎么讲，请我们读这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
耶夫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夫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诺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
你看他说的是不是谎言啊？对，完全是谎言。为了要侵占别人的地，就说那些地是你我的地，你们侵占了我的地，啊，这是谎言。好，那么我们看耶夫他怎么回答他呢？啊，请我们读从这个第十四节开始读，好，要读到二十五节，请我们从十四节读到二十五节。
耶夫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对他说，耶夫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底斯，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东王却不应允，又照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他也不应允，也不允准，以色列人就住在加底斯，他们又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押地，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在亚嫩河边安营，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因为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就是西斯本的王，对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乃遭拒他的众民，在亚扎安营，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你的神基摩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难道你比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他曾与你以色列人征战，或是与他们征战吗？
好，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耶夫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摩人的王，因为第一次打发使者去见亚摩人的王，就说以色列人侵占了他的地，要把这些地归还他。那么耶夫他就去告诉他，我们并没有侵占你的地，啊，这里就给他说明了，啊，只有西宏，啊，这个他的地，亚摩利王西宏的地。这里有一点，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因为有的人呢问问题，就说神呐，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到处杀人啊，对不对？啊，杀很多人嘛，很残酷啊。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了？神从来没有喊以色列人出埃及地，要到迦南地的路上去杀人。 神都是要他以色列人向他们说好话，就是我们从你地经过，喝了你的水，我们给钱，牛羊吃了是不能吃你的庄稼，都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西宏他是怎么一个情况呢？他主动要人去打以色列人。你看第二十节，第十九节啊，十九节二十节，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就是西实本的王，对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不用他们经过他的境界，来造就他的名在亚扎安云与以色列人征战。这是他先打以色列人嘛，以色列人就没有办法了。而且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他们先杀以色列人，好，所以神才把他们交在神他的手里。所以不要误会了，神不是说因为要把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地出来，要带到迦南地区就沿途杀走，一路在杀，好，神是不允许的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乃是他们经过的时候都给他们说好话，哎，说好话你不听就算了嘛，但是他反而要先动手要杀他们，好了，这样的话神因为他们先杀了以色列人，所以神才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好，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亚门人的问题，他是从哪里来的，神叫以色列人怎么对待亚门人，叫以色列人对待亚门人，亚门人又是怎么来回报以色列人的，那我们就看出来亚摩人立人是亚门人是不义的啊，他不义。好，现在我们再读撒母耳记上的十一章，现在我们要看基利亚比是什么人啊，基利亚比。那么基利亚比是在约旦河的东面的啊，基利亚比是东面，基列是约旦河东面的那一块地叫做基列地，亚比是基列的一个城啊，是基列的一个城。那现在请我们还读四世纪二十一章，我们多读一点，我们请从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二节，第一节开始读，读到十二节。
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放声痛哭，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为何以色列人中，为何以色列中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次日清晨，百姓起来，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以色列人彼此问说：“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誓说：“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治死。”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便雅悯后悔说：“如今以色列中绝了一个支派了，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必不将我们的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现在我们当怎样办理，使他们剩下的人有妻呢？”又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他们就查出基列雅比，没有一人进营到会众那里，因为百姓被数的时候没有一个基列雅比人在那里。会众就打发12000大勇士，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所当行的就是这样，要将一切男子和以家的女子进行杀戮。”他们在基列雅比人中 遇见400个未嫁的处女，就带到迦南地的示罗营里。
好，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读这个四世纪这一段的时候，就是因为便雅悯人犯了一个罪，对不对？他们杀了人，好，所以以色列人就起誓一定要把要惩罚便雅悯人。所以我们一看在二十章的时候，你看20章他们去杀便雅悯人，44节是说便雅悯死了的有18000都是勇士，其余的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往临门盘去。以色列人在道路上杀了他们5000人，如失去一岁一样，直到基顿又杀了他们2000人。那日便雅悯死了的共有25000人，都是拿刀的勇士。这个便雅悯人就没有，都完了，好不好？所以他们就会缺少一个支派。到47节，只剩下600人，便雅悯人只剩下600人，转身向旷野逃跑，到了临门盘，就在那里住了4个月。以色列人又转到便雅悯地，叫割城的人和圣所，并一些所遇见的，动用刀杀尽，又放火烧了一些城邑，就剩下这600人。他们就要给这600人找妻子啊。如果没有妻子，他们怎么有后代呢？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只遇见了400个没有嫁的妇女，还差200个。好，所以我们看便雅悯基本上这个支派要绝了。但是后来，那么他们就到了什么地方去抢人呢？去把这个妇女带来呢？那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就叫基列雅比人种，好不好？基列雅比就是约旦河东面以色列人在那里居住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人他们没有到米斯巴来起誓，就是我们不将女儿嫁给他们，所以呢，那就叫他们把女儿嫁给这600个人，因为他们没有来起誓嘛，起了誓的就不能做。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用一切都是用自己的办法来做。那请我们注意第21章的最后一节25节，四世纪21章的25节，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这是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没有王。因此我们现在在读撒母耳记上，那意思就是说神要结束世世时代，要开始王治的时代，要有王了。转变这个时代的人是谁？就是撒母耳，借着他来转变。所以有的人就觉得我们现在教会的情况就好像四世纪的情况，个人任意而行啊，好不好？是这么一个情况。应该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哦，那完全应该按照头，怎么带领我们要顺服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顺服，但是现在没有。我在前2-3年就听说在英国，有他们到英国去参加聚会，有一个很好的礼拜堂，非常好的礼拜堂，星期天聚会只有10几个人，都是老人。那么这10几个人呢，他们的礼拜堂没有办法，就租出去用，要租出去用。但是这10几个人呢，每个星期他们也要去聚集，聚集的时候主要是喝咖啡，所以他们就有一个专门的桌子，有专门的咖啡杯，摆也要清楚，哪一个杯摆这里，马上摆这里，他们定条约，就是我们借给你用，你们不能动我们的杯子，不能动我们的桌子，我们都是要按这个摆好的。好，那么我又听说英国还有一个很好的礼拜堂要卖，这个也卖了，多少钱呢？1块英镑。因为卖这个礼拜堂不，那是公产，不能送的，一定要卖，1块钱。所以教会这个弟兄姊妹啊，当然我们觉得说教会是什么呢？ 圣经里说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神从世界上呼出来呼召出来的一批人，完全不在乎那个房子的好坏，不在乎那个房子好坏。但是呢，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本来是很兴旺的一个教会，或者两三百年以前很多人在那里聚会，现在人渐渐的就少了啊，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必须有一个头，就是基督，你必须是顺服基督，那么神才祝福你。如果你不顺服基督，神就没有办法来祝福你。因此我们就今天我们读到撒母耳记，我们慢慢就看见了神是要带到这带入一个王制的时代，也就是说是要借助王来把他的旨意那么传达给以色列人啊，是要借助王。四世纪呢是借助四世，四世不是王，四世就是带领他们征战，以色列人不听话了，四世要审判他们，就做到这个事情。四世是不受膏的啊，四世没有受膏。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受膏的问题好不好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四十章，十五节，出埃及记，四十章十五节，或者我们要多读一点，好不好？我们从十二节开始读，读到十五节，十二节读到十五节。
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
好，请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叫职任。
嗯。
第十三节，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意思一个受膏的人，在神的面前，他的侍奉是有一个职任的。世世没有一个职任的，因为他没有受膏，所以受膏的亚伦受膏就叫做大祭司。他的儿子受膏就叫祭司，这个就是职分。职分就是我们侍奉神的一个职责，一个职责。因此受膏第一个就是有一个职分，第二个受膏叫成圣这里说到第十三节，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关于成圣，我们还请大家读一书利未记第八章三十节，利未记第八章三十节。
摩西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
好了，所以膏油是使人成圣的，所以受膏一个是有一个职分，所以扫罗受膏了就叫做王了，他有一个职分了。四世没有受膏，他没有一个职分，但是四世是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有能力抵御侵略者，把以色列人从 侵略者的手里拯救出来，这是事实，他没有受膏。但是扫罗是受膏的，祭司是受膏的，就有一个责任了，责任或者叫做 duty， 他就一定有一个责任了。然后而且成圣了啊，因为这个膏油啊，在出埃及记三四章告诉我们，这个膏油叫做圣膏油，圣的这个膏油挨着水，水就圣了啊。所以因此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祭司应该是圣洁的，也是有责任的。王受膏的也是有责任的，也是圣洁的。那今天我们在新约，在教会的里面，教会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都是祭司。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这是彼得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侍奉神的职责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都有祭司，都是祭司。那么因为我们都是祭司，所以就按照神给借着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在教会里怎么侍奉呢？我们说过，这个膏油，受膏的这个膏油是代表圣灵，是代表圣灵。所以我们就是神就借着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因为我们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因此教会的聚会应该是说每一个人要运用他的恩赐，因为恩赐是圣灵给的，圣灵是代表膏啊，我们都受膏了，圣灵告诉我们，所以应该用我们的恩赐来侍奉神，而不是像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人在上面讲，好不好？别的人的恩赐都不能用。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跟我讲，那个聚会我听了讲，讲了就完了，完了我就回家了。那么恩赐怎么运用呢？那么现在呢，有的情况就有小组，在小组里面弟兄姊妹啊，有的弟兄姊妹去带领他啊，这个带领的人应用恩赐，实际上要注意一件事情，要让每一个人的恩赐都能够出来。那我们可以读，请我们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4章。哥林多前书14章，我们请读26节。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
好，再请读到29节。
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
哦，还有30节，好不好？
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
好，你看这里告诉我们，聚会应该是怎么聚呢？他说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好，我们大家要造就人都可以，你一个弟兄可以选一首诗歌，或者另外一个弟兄他也可以有一些启示， 啊，或者有的教训的话语，或者一个姊妹她有话都可以啊，有一个一个我们都可以，或者做先知讲道，旁边的人那就趁势明辨。三十节说，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备口不言，因为你们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做先知讲道的意思不是说都在讲预言，这个说先知讲道呢，意思就是圣灵感动你，你可以做一个见证，也许感动你，你觉得这一周啊，这一节圣经对我帮助很大啊，你做一个见证，或者你觉得说这一首诗歌真好，好了，你选一首诗歌啊，这个就是教会的聚会。但是现在很缺乏教会的聚会，很缺乏教会的聚会，因为这个就是圣灵在这里。好，你看第三十二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里有神的灵在运行，神的灵运行，那我们就看这个聚会，那就是完全神在带领。这个是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只有他能够供应我们，使我们满足。因此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要明白这个受膏，旧约的受膏成为祭司成为王，在新约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祭司，我们也都受了膏。好，现在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第二节，亚门人拿下说，你们若有我挖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那么第一节我们是给弟兄姊妹看了什么叫做摩亚人，第二个我们也看了什么叫做基利亚比人，现在我们来看亚门人拿辖，他对以这个基利亚比人讲要挖他们的右眼。好了，那么我们知道眼睛为着看，眼睛为着看，那么我们以色列人他们的眼睛应该是看神啊，侍奉神嘛，他们应该是看神啊。我们诗篇有一个有句话说，我的眼睛要仰望谁呢？仰望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眼睛是应该看神，神要我怎么做。那么现在把眼睛挖掉了，特别是右眼，为什么这里提到右眼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说的右是代表祝福的意思，受祝福的眼睛。那么把这个右眼挖掉了，那他怎么去明白神的旨意呢？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眼睛有个属灵的意义，是我们里面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是在里面的，里面的眼睛就是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那么拿辖他的话的意思，把你们的右眼挖掉了，是为了羞辱你们，所有的以色列人只有一只眼睛了，所以这个拿辖是非常的骄傲，他骄傲到一个程度，他忘记了以色列人原来是遵照神的旨意，没有骚扰他们，他忘记。第二个他忘记了以色列人还有一位神啊，耶和华神啊，他也忘记这个。第三个，现在他也看见以色列人中间还有一个士师，就是撒母耳还在，撒母耳是最后的一个士师，撒母耳还在。神是常常听撒母耳的祷告啊，我们知道。 因此这些人就是亚门人这个拿辖说的这些话，那是完全是高傲的。好，那我们看亚比人他们怎么办呢？第三节，亚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感谢主，在这个时候神在以色列人中间准备了人救他们，就是扫罗准备了吧，扫罗受膏了吧，而且扫罗圣灵也降，这个神的灵也降在扫罗的身上了吧。那请你看第十章啊，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第十节，十章十节，扫罗到了那山，有一批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那就是扫罗，神的灵感动扫罗啊，神已经高了一个王。所以基利亚比人就说，我们看看约旦河西面，因为约旦河东面嘛是基利地，是在当时应该是两个半支派。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西面还有以色列人啊，那么那个以色列人中间有没有人能够救我们啊？但是感谢神啊，这个时候是神立了一个扫罗起来，要来拯救他们。所以就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所以我们看看以色列人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是很可怜的，啊，是很软弱的，啊，是很软弱的。好，现在我们要请读十一章，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
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
对，请读下去。
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
好，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基利亚比人，他就打发人往以色列的全境去，结果有使者就到了扫罗所住的基比亚，啊，扫罗是便雅悯人。那么也请我们注意，扫罗从四世纪来看，扫罗就是便雅悯剩下的那六百人里面的后代，对不对？就是那个后代。所以扫罗原来就说过，我们这一族是这便雅悯里最少的，在以色列中最少的，就是我只有剩下六百人啊，我是从这里头出来的。那么这个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使者就告诉百姓，现在亚门人的拿辖王要来，要我们来服侍他，要攻打我们，我们如果要服侍他，就要挖我们的右眼，以这一个来羞辱以色列人众人。现在我们只有七天了，这七天有谁来拯救我们呢？这个时候百姓听见就哭了。这个百姓哭的百姓是在约旦河西面的百姓啊，因为你能够打东面的基利亚比，你照样的可以过河来打我们，我们这个以色列人怎么办？那么在这个时候第五节，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了，众人将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 甚至发怒。好了，这个我们要注意，就是扫罗能够拯救以色列人，乃是神的灵的感动，靠他自己是没有力量的。至于神的灵感动他，他发怒了。下面呢，不但发怒了，他将他的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送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这些话就不是神的话了，这是他发气的话，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分辨一下，好不好？人不是完全，他虽然是受神的灵感动了，不能说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从神来的，这个要分辨，好，要分辨。好，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出来如同一人。那么我们看见神做工又是双向，第一个是感动扫罗，对不对？第二个是百姓怎么样？惧怕。请我们注意，百姓惧怕还不是怕我家里的牛要切成筷子，对不对？还不是惧怕这一个，那是有限的，乃是惧怕什么呢？惧怕要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应该惧怕这一个，因为撒母耳是神立的先知吧，他们都知道，因为我们前面读过，神使撒母耳说的话没有一句话落空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扫罗是神的受膏者吧？
是。
好，这个才是重要的，好不好？所以这个重要，他们要出来惧怕，也是神的灵在感动他们，他们就觉得说应该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还不是说怕家里的牛被切成筷子。现在我们读第八节到第十节，好不好？
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决，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
好，那么这里啊，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万，犹大人有3万。这些事情都是7天以内做的事情，他不是要观察7天吗？7天以内，亚比人要打发使者去告诉约旦河西面的人，又遇见了扫罗来了，扫罗又把牛宰成筷子，2条牛，又把这个牛的肉又送到每一个支派去，对不对？你们不出来跟随，你们的牛要被杀。好，这样差不多就是应该按圣经讲就是7天了，因为亚比人告诉这个亚门人的王拿下说是7天嘛，7天就要满了。好，这是7天，所以现在是第二天啊。你看第九节，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回复亚比人，一系列亚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去告诉亚比人，他们就欢喜了。那就说的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好不好？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就是11节的第二天，好不好？他们就会得到解救了。好，而且第10节讲，于是亚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那么这样看来，这个亚门人应该很高兴了，明日你们就来归顺我们，就7天到了嘛，啊，满了，那就是第8天了，好不好？我们来归顺你。实际上神是借着扫罗来拯救他们。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个地方啊，剩下的我们下次要读。那么现在就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好啊，请讲。
讲到那个第6节，扫罗听见这话就被